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再给各位讲一个名相，然后再下去，我们就讲《维摩诘经》啊。今天给各位讲的是“开悟”这两个字啊。我们学佛常常都会听到讲“开悟”。开悟呢，不是理解，也不是对一件事情的了解，不是这样子说的。真正讲学佛讲开悟了，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呢，那么这个是讲开示悟入的。所以《妙法莲华经》讲开经的因缘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学佛，那么你要真正啊，开出这生命的美妙之华，让你活得真正感觉到是一种自在，而你不会被这些种种的尘劳把你绑住，把你绑架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之华才真正的打开来了，这生命才是真正的开展开来的，你不觉得吗？你觉得那一天没有什么啊牵挂，那一天正好是放假，你想想看，那一天你的日子好过不好过？没有牵挂，又不必上班，那你会觉得很舒服。你就想到说，哎呀，来做一点家事也好，看一点闲书也好，你会觉得很闲适。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生命是真正的开出了那生命之花。可是你要上班，你也是一样，你内心里都觉得没有牵挂的，但是你却是很开心的，你去做那个工作，你去做那个工作的本身，那一天你也会感觉到你做得好像很顺遂，觉得蛮好的啊，很多的事情做起来觉得蛮如意的。那事实上那个是一种你生命里头你真正感受到脚踏实地，你生命是在展现的。而这种事情并不表示一切都是顺利的，你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逆境。可是你要注意，你碰到逆境的时候，当你的心是开的时候，你对那逆境的东西是不会那么样子的排挤跟想逃避的。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要排挤某些逆境，或想逃避某些逆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是开的时候，是如水长流通的时候，这一波水进来，下了一大阵雨下来的水，混浊的水进来，它也出去了。可是隔几天沉浸了以后，沉浸的水进来，它也是流出去了，它是如水长流通，它是流水不腐的。这是一个生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妙法莲华经讲开示悟入，你心是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示是谁来示呢？不需要谁来示，连无情都会对我们说法，哪有谁来给我们指示些什么呢？来给我们教授些什么？不需要。你所眼睛所看到的、触目欲言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它都会对我们产生一种很深的一种启发性，那个就叫做事。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意义变得非常的丰富，你根本不需要去占有，或者是想要去拥有，或者去想要去执取什么东西，你自己就已经感受到那一份啊完整的感觉。而且这种感受，它没有办法用我们用这种说我拥有某些东西的快乐来比喻它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说称它说它是一个物。你知道那个物字本来在中国人的造字里头，那就是我们真正的那颗心，那就是我们的物。也正因为它是悟的，所以我们入于其中，入于其中。那么在《妙法莲华经》啊刚开始的时候，讲大事因缘的时候，讲佛呢是为了要 教导我们啊，开佛之见啊，那么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知呢就是让你有正知正觉的意思，见是让你看到那件事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意思，开悟的事情很美妙的。我举个例子你可以了解，所以开悟是什么意思。在禅宗里头有一则这样子的一个公案，这么说，有一天有一位员外呢，他生了儿子，那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哦，就请了一位法师，你来帮我们啊，祝福祝福，讲几句好话。这个师父到他那里去了以后，却怎么说呢？他说哈，真高兴，你们家多了，将来多了一个人可以死。这个员外想着说，我们家生了一个人，你怎么会多说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可以死呢？你怎么会讲个不吉利的事情呢？他说那好，那我就改一改好了，你们家都不会死。那他说这才算差不多啊。不对，如果你家里生的这个小孩子都不会死的话，200年以后他就是变成一个怪人，知道吗？他的朋友都死光了，剩下他一个，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好过啊，那个时候他都不想活都不行了。他跟他说啊，他说人有生就有死，也就是说生死的事情其实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生命的本质，你们家既然有人生，那你们家这个生的人就多了一个可以死的人，那么这就是生命的道理，没有别的。你不要把死看得很可怕，也不要把生看得多么欢喜，生跟死都要用平常心一起去看待它，这才是正确的。没错，如果我们讲到生就很高兴，讲到死就愁眉苦脸，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对生命的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我们回答不了他的。那么好，这个开悟的问题就在这里，是因为你不被生这个观念绑住，也不会被死这个观念绑住的时候，你是一个开悟的人。我们要教一个人，所以你要当一个好人，你要当，绝对不能当一个坏人。那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教成想要当好人不当坏人，对不对？那好，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骂你，你其实是一个好人，但是好人是不可能做到尽的，就是说不可能这是你做一个决定哈，或者是做一件事情说对10个人通通都是好的，对不对？那好，那个对他不好的那个人，他会说你不好，那现在他在你的面前跟你讲，他说你不好，那么我看你的心理世界就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想要当好人，对不对？啊，现在这个坏人人家讲你不好讲你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难过，你会变成情绪上的毛病。其实我们在研究心理学的时候，心理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如果一个人想要追求十全十美，也就是上一次我也给各位提过这样子的问题的，如果你没有会失掉了你那个宽容的心的原因，通常也是因为我的心灵世界里的一直想要一个别人，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是好人，我要求十全十美而来的。所以你如果还执取在好或不好之间的时候，你就永远没办法开悟，你就绝对悟不了，你在得失之间也悟不了，在是非之间也悟不了。善恶是分明的，是非是分明的，得失也是分明的，可是却不能够只取于一边。所以人有时候必须要学会，我们也能够有所承担呐、啊。承担什么？承担别人讲你几句你是不好的这件事情，你也能够以平等心去承担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开悟是什么。你的心开了，而且你看到了人际之间的本质，你也看到了你的心灵世界的本质，就是这件事情。那么你看， 一样在念佛，也是一样的。我们最近无声道场是不是在那个叫做佛脚让我抱抱，那是针对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佛教让我抱抱啊。这个新道法师我觉得他很有创意啊。那有人就告诉我了，你看郑老师，新道法师弄一个佛脚让我抱抱，这抱佛脚，临时抱佛脚。我说你也太执着佛法，也太不执着佛法。我说让他抱抱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老师，那你也赞成抱佛脚了？我说抱佛脚有什么不对呢？说那抱完了佛脚以后，佛就真会加福给他吗？我说会啊。那没有抱的人不就吃亏了吗？我说没有抱的人也不见得吃亏，抱的人一定不吃亏，但是不抱的人不见得吃亏。他里面并没有讲说抱佛脚的人就没有抱佛脚的人就考不起啊。可是我认为这样有点不公平，有的人报到，有的人没有报到。我说那个不公平的人就是你。我们的心灵世界是因为起了很多的分别，善恶是不能够分别到你去染执它的，是非是不能分别到你最后去染执它的。也就是说你应该把黑跟白分得很清楚，但你不要因为你喜欢白，因为你认为它是白，你就跳到白里头的油漆里头去把自己染成白的，但你还不是把油漆弄得全身都是油漆吗？是一样的。你也不能因为你讨厌黑你就黑的都不要，那黑的都不要以后你要用黑的来写字的时候怎么办？要做招牌上面要用白的底写黑的字的时候，那你找黑的来写呢？所以佛法是如此的开阔的，是它叫做开悟。那么你留意吧，我们通常就是觉得这小孩子不读书我们就先认为他不好，我们就执着在会读书跟不会读书之间，所以这小孩子才是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他不会读书，但是他会穿衣服，他衣服穿得很漂亮，我欣赏他穿衣服那么漂亮，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启发小孩子的人是开悟的，他没有所谓好学生和坏学生，他知道这个小孩子书读不好，但是他喜欢衣着，是不是？你说有人就讲了，老师，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小孩子叫他不要抽烟，但是非要抽烟不行，那抽烟这件事情你有好的吗？我说我可没有这么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抽烟这件事情他就想要当大人，对不对？小孩子抽烟呢、啊、有很多的道理，是第一他想当大人的那个模样，抽起来的那个样子，我是不会抽的，但是那个样子就是要人像那个样子。我们问卷过这些国中的学生，就是抽烟有人表示大人的样子，那么他想大人我们就把他当作大人，他就不抽烟了，是因为我们他的目的是要当大人了。那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跟他讲，孩子你是大人了，我们用大人的口气跟他讲话，用大人的态度来尊重他，这个小孩子他就不一样，你会看到他慢慢的成长起来。有好多老师跟我讲，有的小孩子很讲义气，但是他就喜欢跟人家打架。我说对，你应该赞美他的那个义气，但是不要老是贬他的打架，因为打架本身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义气而已。我们只是告诉他义气要表现在正确的方向上就可以了。这样子一个老师是会，这个老师本身是开悟的，你一定要开悟。你如果开悟，那么你是穷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感觉到你生命之华是开的；你是富有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富有，你很了不起，你也不会的。你觉得很顺利的时候，你觉得生命是在这个地方值得珍惜的，你觉得处于逆境之中，你也知道这个逆境本身也是甘之如饴的一个生命，这就是开悟。当我们是如此的时候，叫做平等，叫平等。 所以我们说开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我们在修行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大家要去重视它的。我们佛经里头这样告诉我们，典籍里头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枯木里龙影，骷髅里眼睛。枯木里怎么会龙影呢？你看这棵枯树已经枯掉了，我们就看到龙在里头，它像龙在影啊，在叫。为什么叫枯木里龙影呢？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人没有希望了，但是不，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没有希望里头还是大希望。这棵木头虽然已经倒在那个地方了啊，它掉在那个池塘里头了，已经埋在那里了，但是我们把它挖出来以后去闻闻看，觉得它很香，沉香，那个水沉香就是这样出来的，不是吗？它产生，等到你把它磨成粉的时候，它变成这么好的供佛的香，可是它已经是枯木了，可是我们去看到它龙影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别以为生命死掉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死掉本身是一个完全另外一个价值的重新的肯定，所以是枯木里龙影。我们自己觉得人生走到这里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我很困顿了。不，你走到这里，走到很困顿的时候，却又重新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叫枯木里龙影，骷髅里眼睛。人都已经变成骷髅了，怎么里头还有眼睛呢？不，就是我已经到了骷髅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还能够散放着我的慧眼，还看到这宇宙的世界，还看到这片天下无处不是生机，片天下无处不是我们存在的地方。当你体验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下就是极乐净土，当下与十方佛国没有什么不同。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有一段就提这问题的啊，弟子们呢问了，说佛啊，圣人所在的地方，那就是随其心净而佛土净。他说佛啊，你的心已经够净了啊，清净的净了，为什么这个国土不净呢？为什么这个国土变成这么污秽呢？可是这个时候天众就讲话了，天王就讲话了，他说舍利弗，你怎么可以这么讲？你错了，问题是在你的眼睛，你看这个眼睛看的是污秽，你看的眼睛是山河大地不平，你看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里都是一团糟。可是你要知道，佛眼看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平整，佛眼看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妙，你没有看到，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美的呢？佛肯定这件事情了。所以问题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是不是最后必须要学会这样子的本事。修行就是要学佛法，佛法就是有这个法门，所以到最后我们自己开悟了，我们看了这件事情了。所以开悟的事情绝对不是用理解的，也不是用逻辑的东西，而是我们真的把这个帘幕打开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真实的。过去啊，这个陆陆续续都给各位谈到开悟的问题，我给各位讲过，其实开悟的观念也可以拉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变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问题。我记得以前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啊，我再讲一次。那是多年前啊，有一位女生，她呢找我做的啊，来找我咨商。他说：“老师，他说我晚上一直都没有办法入睡，而且强烈的不安，非常的痛苦。吃了 这个镇定剂安眠药，可是我又不想长期这样吃产生习惯，我也在学校里头我也找过老师，可是我没有办法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老是感觉到，尤其是在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他自己被遗弃，他很害怕，他很甚至有时候感觉到自己会梦到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晚上睡不好，没办法睡入睡。他来跟我谈过了好几次，也毫无进展。功课是不错的，睡是睡不好的，那日子很难过，心情很坏，甚至有时候觉得活的都活很无奈的感觉。可是我们谈啊谈啊的，有一天治疗这个同学的呢，却不是我，是另外偶然之间的机会。是怎么呢？我们谈了，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老师，我好多了，我昨天感觉到好多了。我说那很好啊，那昨天你有什么体验呢？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告诉你，是这么一个故事。我的国民小学的同学，他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他的肚子里头有小孩了，现在他突然间不要他，把他甩掉了，也不晓得这个，就跟他讲说我们没有缘，然后他就跑掉，两个人谈到要婚嫁了，现在他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留了一封信，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呢。等他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大，到最后只好把他生下来了。生下来了，大家都劝他说，你这小孩子最好是让人家领去养，免得你一个人你怎么去养这个小孩子。但这位女士呢，是在那一天小孩子被抱走的那一天，她开始产生了精神崩溃。她的崩溃的症状是哭，哭个不停，她没有办法停住自己的哭，突然间就会哭啊，哭了就停不住啊，一天都在哭，到时候没办法上班，就在家里。那有时候也会停一停，然后呢，他忽然间想到了他同班的同学，就是我现在这个学生了。他去找他谈，他去跟他讲他自己的遭遇，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可是我这个学生呢，就回过头来安慰他。他怎么讲呢？他会变成那么痛苦的原因是说，我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妈妈，我是一个最残酷的妈妈。这位小姐这样跟他哭诉着，那么这个许医生呢，当然就要回过头来安慰他。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是很认真了，你为小孩子找一个非常好的一对夫妻，他没有小孩子，他们要养小孩子的，你们都可以谈好让这个小孩子让这一对夫妻来认养，而你好好的打听过，认为他们很好，从此以后这小孩子就交给他啊。你这样已经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妈妈，你把她逼放在你的身边，应该是情况更好才对啊。当她在安慰她的时候，她突然间好像看到她自己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学生呢，她是一个人，也是人家抱去养大的，她的父母亲呢，是慢慢的当她长大的时候，也让他学习知道说他啊是抱来的，但是找不到，父母亲也帮他找过，找不到他的真正的生母，也类似是这种状况的。他好像看到他的妈妈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帮他安慰的时候，他自己也哭出来了，哭得很彻底，然后回过头来告诉他说，我他自己是怎么 一回事，把他自己的身世呢，就告诉他这个国小的这个同学，这个啊，现在这个遭遇不幸的这个小孩，这个同学。那么他两个人一谈了以后，这两个人呢，就好像一个是妈妈，一个像女儿。结果两个人呢，就抱头痛哭一番。他突然间感觉到说，他以前常常觉得说，我的父母亲对我不错，可是他总觉得人很危险，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把自己就这样说丢了，就把他丢掉了，丢给别人。这一件事情使他产生了那心理上的恐惧、不安、压抑，而且他太早去知道这件事情，他不够大，他如果够大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小孩子不能太早啊。有些心理学家也说没有关系，应该让他知道，即使小孩子太早去知道这件事情，对他并不利，应该到他足够的自我功能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时候，慢慢的啊，让他有机会去接触这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对，这小孩子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学生到这个时候，他才有了一次自己比较深的反省。他突然间再不觉得他以前的妈妈是很可恶的，啊，随时随地有可能被遗弃的，他不是，他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是爱。所以他当时呢是悲喜哈，都是交杂的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头。他突然间从这样子的一个束缚里头，他解脱开来，这解脱的意思就同时也就是开悟的时候。所以我们佛法讲解脱，其实解脱的意思不是什么解脱，解脱就是了脱生死嘛。了脱什么？你有生这个观念，有死这个观念，有生好的心，有死掉好的心，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产生执着的原因呢。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候这个人他开悟了。人就一个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当中而言，如果你一直看了一份感情，一个半死不活的感情，你一直为了一个子女的感情，你被这些感情把你绑得死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更宽广的这个众生的感情。那个，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宽广的与这个众生的感情是这么大的，可是你把自己钻在一个自己的死胡同的小感情里头去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东西压迫的啊，就会觉得很痛苦。如果你想的你能够走出来，你开拓到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感情的时候，这并不表示说我们要去否定我们身边的人的感情，而是我们的感情的流动有个更宽广的空间可以让它流动，那我们就不会执着在一个点上。既然你打死结，那个会打死结，会产生 complex， 会打死结的原因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开悟其实也表示着人的感情、人的情绪的这个部分，它可以被打开来的。感情的部分，如果你把它放在啊男女的感情上、子女的感情上、亲子的感情上，但你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只有这些，你的感情人的一种情性的那种感受是可以从多方面来的。当你从宗教那个领域来的时候，你会产生宗教的情操，它也是一种情。我要给各位提醒的，信宗教佛法的这个信仰、佛法的学习，它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理性。如果你从理性的观点要来解决佛法上的问题，那么你的路子是走错的。佛法这件事情，它是要从情性去入手的。如果你不是去调理那个情性，你就不可能让你的理的这个部分得到好的调整。所以我们一天到晚练习逻辑、练习辩论、练习到国会殿堂里头，如何把一个人的意见用一种非常有技巧的东西把它压扁，这样子的东西突然就增加更多人的对立。 可是心灵世界却不是，心灵世界就告诉你，你真正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感情的问题，情性的问题。所以菩萨这两个字的解释是觉有情，是要用你的情作为你的基础，而且你是必须以一种觉很清楚的醒觉那个感情，而那个觉不是理性，那个觉也不是逻辑系统，不是，是你能够觉察它，觉察什么？觉察它如如的那个本来面目，而你不会被它给绑架了。这个时候感情既可以是丰富的，可是这个感情就不会是变成钻牛角尖，是锁在一点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一种宽阔的一种情性，那才是一个真正宽阔的宗教的情怀。那么一个开悟的一个心境从这里被启开了以后，当我们一启开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的生命突然间变得很有主动性，我们会变得很有主动性，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很主动的去肯定生命，我们会很主动的去实现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我们很主动的去跟别人做一次啊很好的一种交往。当然我们这个主动性也会产生了我们跟佛十方法界之间一次非常微妙的接触，这个主动性是我们所要的。主动性本身就是我们的自信，这个主动性是到最后它并不是勉强的，它是自动就会流露出来的。这个主动性在宗教世界里头，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是被动性的时候，我们会去抱佛脚，我们只祈求的佛来保佑我们，可是主动性的时候就不是了，我们去弘扬他了，我们会开始去真正的荣耀他了，我们会真正的去赞赏他了。当我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基督教的教义里头对他的基督教对他的这个教徒的要求也同样在这个地方是相同的，是我们必须他们必须去荣耀主，而不只是主来荣耀他们，也正是我们所谓的啊迷的时候是师来度我们，也就是佛来度我们，悟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自度，是一样的。那么开悟呢，我们当然要当一个觉悟觉者，这个觉者呢就是一个开悟者，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当一位觉者，都可以当一位开悟者，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开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开阔的比较大，有的人开阔的比较小，但是我们都要学习让自己越来越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心窗，我们这些栏杆真正的打开，我们要从里头真正的解脱出来才可以的。那么开悟者有几个特质，这几个特质我们必须要给各位来说明的。开悟者呢，是一个从封闭的自我慢慢的转化成一个开放的自我的人，这个自我不是指我们一般讲的我自己的那个自我，不是，这个自我是我们每天在想事情的那个自我功能，是指这个，不是我的自我观念，而是我能够去解决问题的那个我，那个我我们称它叫做无我的我，那个不执着于我的那个我。可是一个人呢，如果这个我是封闭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我，如果这个人的我是开放的，这个人呢就是无我的我，即使还是一个我，你不可能说你没有一个我。我们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佛法上的智慧的时候，本来实在是没有这个名相，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创出一用我们日常生活的名相，我们透过它来解释，帮助你了解。我再解释一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跟你讲说你无我，对的，但是这个无我的我是我是指无我的我，可是这个我本身却还是可以思考的，这个我本身还是可以是应对进退的，还是可以做 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对不对？那么好，当我们的自我是开放的时候，也就是我没有这个我的壳子的时候，这就是无我的我，这个我那就是我们的自信，它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打开来，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的就是它。所以弥勒啊，弥勒佛、弥勒菩萨，叫布袋和尚啊，你看他这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啊？这个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你看他说，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这首偈子，其实它就是一首诗，它很美，它直接已经给你点得很清楚了。不是佛教所讲的无我，不是空，不是空虚，不是无即空。无我就是用一个空来讲的话，这个空就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我。这个我它并不是封闭的，所以他说我有一布袋，可是这个布袋像什么？就是我日常生活里头，我仍然还是脱离不了他的种种的这些事，这些业都在这里。可是呢，虚空无挂碍，我因为没有任何的挂碍，虚空无挂碍，所以很明显的，他这个我是开放的，他不是封闭的，所以他可以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还是观自在啊，还是有一个自在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那个自在我们称它叫做第一义谛。什么叫第一义谛呢？你以为第一义谛有一个真理在那里吗？没有，第一义谛就是那个入实观自在的他，是当你真正能照顾到他，发现到他的时候，而你不会被封闭的东西把你给绑住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自由，就是他从那个孔雀的那个栅栏里头哈，它飞出来的，它就是这么简单的观念。那么说真的，佛法也没那么复杂，只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给一个礼拜大家见面来谈谈佛法呢？是因为我们一个礼拜以后，如果我们再不听闻的话，我们慢慢我们的这个佛法的光啊，就慢慢就开始消失了，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佛法有那么难学，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佛法很难学哦。我听郑老师一听，听了几年，其实很简单，是不是？我听了几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常常如来相人，我一个礼拜来燃过一次香，我身有余香，我让长期的陶冶自己才能够见性。说是容易，做起来也真的很不容易，是这个意思。所以开悟者，因为觉者，他一定是一个啊，他是一个从一个封闭的自我慢慢转化到一个开放的一个自我，这样一个人。这个自我我们不能够用英文的那个字 self 那个字，不是我自己那个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这么一个我。那么有人就讨论，从唯识论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我如果都没有了，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是这个部分，到最后就含藏摄在阿赖耶里头。我的第七识是执着识，我有执着，然后才含到第八识的阿赖耶。对，我们如果不愿意解脱的话，那我们的阿赖耶里头所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封闭的我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个老是把你框框住的这些东西了。如果你阿赖耶里头，到最后你要藏到阿赖耶里头那个识里头，你不是这个封闭的我，而是一个开放的我的时候，那就是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 那它就是第一义谛，没有别的啦，是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的。那么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有所解脱的时候，那么我们十方法界所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可是由于我们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回过头来老实的念佛。那为什么要念佛呢？因为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得到佛给我的启发，我跟佛之间，我念久了，我的心也自得心开。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迷失四度物质之度，因为事实上我一个人的力量相当有限，我需要佛的慈悲，我需要佛给我这个力量，所以念佛正是这个道理。可是这道理是简单的，这中间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修行的过程。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说，你要想在你的这一个有生之年要成佛，容易吗？好不容易啊，你在这里听的好像有一点点门路，走出门走到外头去，已经门都没有了，路也走失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确实很容易走失的，那怎么办？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实念佛。为什么？是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愿力，你一愿呢要往生极乐净土。那你到极乐净土去干什么？极乐净土那个地方的环境比这个地方环境好，它容易修行，所以叫它不退转，那个地方是不退转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掌握到那个第一义谛，但是我们必须要老实的回来念佛啊，做基本的啊，能修多少要尽量修多少。你们有时候会讲，老师你这样实在是太不成气候了，应该要很大的啊气魄，我们当下就能成佛才可以呀。你们有办法另外看能不能当下去成佛？我能够告诉你的是哈，你还是老实一点哈比较保险。我刚开始一样学禅哈，也是想训练跳高哈，但是呢，我发觉撑杆跳哈也不是那么容易哈，不是人人能撑的哈。我觉得后来我想一想说，不行，既然不能这样子，那么我还是老实的念佛。所以你用念佛修禅境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让你的心能够开，你这里开多少你就要修多少，但是你要好好念佛。为什么？你没有在完全开之前，你一念之差就走失了，就跑掉了，就在那个最后那个时候跑掉了，那太可惜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双挂号了，是不是？那么你禅境双修嘛，我看过很多典籍讨论哈，有的法师呢就讲说，修净土就是修净土，修禅就修禅，因为净土是求佛来引渡，是大业往生的；修禅就是从仪门入的，修净土是从性门入的。不，你要修禅，如果没有性，一样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你不信正法，那你还信什么？那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要学禅，那你学禅难道你都不念佛吗？你看学禅在禅堂里头，每一次过堂，你看你念佛不念佛？一定念佛，一定念佛。所以禅境双修是一个很扎实的路，你以禅作为你的方修行的时候的一些法门，用你的正信念佛去摄受到极乐世界去，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其实也是你人生的一次开悟。你知道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开悟的价值在那里。那么作为一位开悟者，一个觉者，他的一个特质，第一个是他能够从封闭的自我转化成开放的自我，第二个是要去解释那开放的自我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开放的。这给各位讲过好多次的，第一个是你会感受到你的经验是 你愿意去开放你的经验，这两种道理啊。一个是经验是存在于你的心之外的，可是你因为不执着在于某一个刻板的经验里头，所以其他不同的意见，其他不同的经验，你也能够让它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也就是说你的心是没有设限的，所以不同的意见你都能进来，而且没有障碍。那么好，甲说的时候你也会很高兴的在听他，乙在说的时候你也会很认真的在听他，那丙在说的时候呢，你一样很认真的在听他。听完了以后，那么你可以说，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的交集，我们可以这么做。当你要这么做的时候呢，甲就讲了，你这样有一部分没有做包含进去，乙也讲了，又有一部分没有包括进去，丙又讲了一部分没有包括进去，这三个人其实都各执一词，可是你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共同去解决问题的一条路，我们就这么做吧。做完了以后，慢慢的再去延伸，把共同的做完了，去延伸不同的意见吧。当我们能够去听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经验是可以开放的。第二个是我的内心里头潜藏着很多过去的经验，我这个经验呢，我自己够不到它，我从来没有察觉过它。就比如说我刚刚讲过这一位大学的学生，好多年前的这个学生，他就没有察觉到